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心灵道语，我是佳音。上一集呢，很临时的跟我的好朋友悠悠说生日快乐。那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很好奇，到底悠悠有没有在他生日当天听到呢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一切宇宙的安排。那时候他已经要睡觉了，然后突然间跳出来，看到，我的这个 podcast 写着，然后，亲爱的生日快乐。他说他有个直觉是给他的，他就真的在他睡前听了。其实我那天好紧张，因为我已经在，就是快要迟到的边缘。然后呢，总而言之就是这个。我对这个系统还是不够熟悉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档案没有上传出去，然后一直在那里看着这个上传的这个速度怎么这么的慢，这么的慢。但是我时间已经到了，所以我就想着，好吧，那我还是先上楼去针灸。好，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请听前一集。好，所以呢，在我躺在那个治疗床上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放下，我想说，好，如果。如果来不及今天听到，那也没有关系，就这样吧。我尽力了，我就把我的手机摆在旁边，然后我就安心的接受针灸的治疗，然后我还睡了一觉。等到我一小时后我起来，然后我看我的手机，我就看到悠悠有传简讯告诉我说。他听了，而且他好感动，然后他哭了，然后他也听到了在。上一集的很尾声的时候，有鸟儿的那个鸣叫的声音，就好像是特别安排的一样。当然不是我安排的，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。但是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股祝福的力量，透过小鸟的这个愉悦的鸣叫声传递出去，所以悠悠听到了，他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也很开心。那一天，虽然我是这么的，临时这么的跟随我的冲动来录的那一集，但是确实有把我对他的祝福传给他。那这个就是接续上一集的这个 update。好，那今天是10月2号，过去这2个多礼拜有一点忙。我也要稍微讲一下哦，我竟然得了第三次的COVID 这样子，对，这一次是被孩子学校的不知道是老师还是同学传染的，哦，那当然也可能就是透过我的孩子传染给我，但是我是比他先发作，我先开始。发烧、头痛、筋骨酸痛，然后有大概24小时的时间，就是没力气，也吃不下，很像我第一次确诊的时候的感觉。那也很幸运的，大概1个礼拜左右我就完全康复了，也没有什么后遗症，至少在我认知里头是没有的。然后。我儿子也得了，但是他晚了我2、3天，这样，那他大概休息了半天，就差不多都好了。我想大部分的人现在听到得到新冠，不是得到新冠病毒，不会那么紧张了。可是事实上呢，我陆陆续续有听到，包括我自己的朋友，两位朋友。他们都是50多岁，得了 COVID 之后过世了。那，但是他们当然都有一些原本自己身体的状况。然后也有听到第三位，也是我认识的一位，60多岁的长者，也是因为得到 COVID，往生的。所以。这些是我认识的人，但我陆续也有听到朋友的朋友在说，他们认识的人里面有人，还是因为这个，传染疾病而失去了生命哦。 所以，我想这些并不是要增加任何人的恐慌。我想要说的其实是，生命这件事情有好多好多的路径。就像我之前说过，有些人走自然疗法成功了，有些人走自然疗法失败了。好，有些人得癌症，他化疗，他好了；有些人得癌症，他化疗2个礼拜后，他走了。那事情真的不是单一的面相。如果我们从别人这边听到了一件事情的描述，我们就直接把它吸收进来，然后开始恐惧，或开始对它产生了一个结论，其实都是有一点冲动的，或者是不理智的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很难看到一件事情它背后更深层的不同的层面。好，就像我说，我有2个朋友50多岁得到 COVID 走了，但他们我还没有讲完。但是如果我讲完啊，你我如果我会再详细的描述。有一位他其实是乳癌患者，对，我并不是说乳癌患者他得到 COVID 一定比较容易走。好，但是，我想以医学界的观点里头，他们这个是，原本可能抵抗力就比较弱，因为他有在做一些治疗。那这个治疗，据我所知的是会让他比较虚弱的。好，那我另外一个朋友也是有一个罕见疾病的状况，但是我也听到有朋友告诉我说，哦，他们的邻居过世了，然后是一位非常年轻，然后很强壮的一位男士哦。好，总而言之就是，这一些别人的故事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解读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哦，那他可能本来就体弱多病，他可能没有及时的吃药，他可能没有去好好休息等等等。好，我们会有自己的揣测，好，这些都不能等于事实的全貌。那但是我刚刚为什么会想要提到他们的例子呢？是我真心的觉得很幸运，就是我得了 COVID，然后我也是乳癌患者，而且我是第四期的乳癌患者，但是不代表我的抵抗力、免疫力就一定比较差。那，但是我还是要觉得，我真心也还是觉得我很幸运的，没有太多的后遗症，然后我还可以。我在得到 COVID 之后的1个礼拜，还去了纽约，好，因为我的舅舅受我们的邀请，来到麻州2个礼拜，我们有一些事情想要透过他的专业来帮忙，所以我的舅舅来了，那我们本来就照计划要带他去纽约，过就是去一些美术馆，去参观一些他想去的地方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得到 COVID，我很紧张，我想说。我现在得到，我们本来是，星期五就要出发，所以很担心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。但是也真的是好佳哉，我在出发前就已经几乎都康复了。然后我第二个担心的是会传染给他，因为他毕竟也是70多岁的长者了。那也还好，在他今天上飞机回去台湾之前，他并没有任何感冒的症状。好，所以这些很多很多的部分，我都真的很感恩。好，那我有点扯题了，真是扯题大王啊！好，今天其实，一来是跟大家报平安，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想要补充一下我在。1个多月前，我曾经录了一集，后来被我撤下来哦，是因为我觉得音质不好。那不过很有趣，我还是有一些朋友在我撤下来的，那一刻之前，他们也可能已经下载，对吧？他们有听完我的那一集，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开心。 好，那长话短说，就是我在台湾的那2个月呢，因为健保的关系，我的双标吧必须要自费，我就选择那2个月我不做双标吧。那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学我，好，因为每个人的信念不同，我的信念就是标靶药物并不会让我痊愈，那它是让我安心用的，就是好像有个东西我可以抓住，但是我有没有打标靶，我都觉得并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乳癌这件事情。我继续打标靶，它还是长了一颗新的。我想，如果你有前面有听到我的，前几集就知道，其实有一颗新的肿瘤长出来，大概在5月的时候发现的。那时候我做了正畸摄影，那个新的肿瘤大概是0.5公分。它是不是癌细胞呢？我并没有选择做切片啊，但是在美国，在我回台湾前，美国这边的医生帮我安排了做超音波。超音波的检查呢，检验室看完以后，有一位医生也进来了，看着荧幕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说，就他的经验，这个就是癌细胞的样子啊，所以他希望我可以接受切片，确定到底这是哪一种形式的乳癌，然后呢，才能够让医生做进一步的安排，到底要不要换什么样的药物啊，等等的。但当时我跟他说我要回台湾了，我在这个时间点我不要切片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就回台湾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开始执行了我很想要尝试的自然疗法。再一次，我必须说，因为这是我的信念，我对于自然疗法就是非常的有信心。虽然我前面曾经失败过，我也不会演，但是那个时空背景下，我的失败，我觉得是，我不能说是可预期的但是我没有好好的执行，这些疗法，这是一个我没有贯彻。第二个是，其实我有很多内在的状态，我的恐惧，我在关系当中很多的不满，或者是失落，或者是有一些悲伤等等的，有很多我觉得心灵层面的问题。好，所以那些治疗法看起来好像没有用，好，可是事实上，你说它没有用呢，它又帮助了我，让我在2年后我在做治疗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身体的底子是不错的，或者是说，至少那时候我只有扩散到肺，我没有扩散到全身嘛。好，所以你说它没有用，它可能还是在产生了某些作用。但是总而言之，我内在是真的真的一直相信，这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疗法能够治愈疾病，不管是什么疾病，我都相信不会只有一种疗法，不会只有西医主流的治疗才叫做治疗。我们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的文明里头可能是几千年，那但事实上我们可能是存在了几万年。有这么多的古文明，这么多我们的祖先们他们的智慧，我不相信这些东西都没有用。OK，好，这就是我的信念。所以我这次暑假，我想说，我就用这2个月来尝试。我也不相信我2个月不打标靶药物会怎么样。好，总而言之呢，我没有打标靶，我也没有打荷尔蒙的药。我只有持续的做我口服的药物，每天就是吃那个抑制荷尔蒙的一个口服药，而且我常常忘记吃。我不是个很乖的西医的这个病人，这个我承认。那请大家不要效法我，因为大家的信念不同，所以请不要效法我。好，那你现在听到我在笑，可能已经猜到了这2个月的实验结果下来。是好的，因为我在离开台湾前，我去了三军总医院， 找了一位乳房外科医师。那我跟他见了2次面，第一次他就是听我描述我的情况，然后给了我一些建议。好，那第二次他安排我就是做超音波。很有趣，就是超音波的时候，他是请一位女护士还是技师，我不太确定她的身份哦，来操作。那她本身是站在旁边看的，那这位我们就称她护士好了。这个护士就帮我，涂了这个超音波的这个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那个叫做什么，透明的这个膏状物，然后就划划划，找找找，奇怪了，她就一直都没有找到，然后。不同的角度，他也扫描了，大概花了将近5分钟吧。对，那因为病人真的很多，医生也真的已经很累了哈。他是早上的诊，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将近下午2点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他们其实是没有找到这个新的这一颗0.5公分的肿瘤。那并不是因为0.5公分很小，因为我在美国做的时候是看到的，而且很清楚。对，所以呢，医生说，哦，这是好消息啊，找不到是好消息，但是你回到美国还是应该要继续做标靶哦。他就是给我一些叮咛这样子。好，所以呢，谢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们，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这件事情。其实我犹豫了很久，我该不该讲哦？因为毕竟我没有再去做正畸摄影，那0.5公分，有些人会觉得说超音波照不到，有点蛮正常的哦。那我原本我是想说，那就等我下一次做正畸摄影，证实了说哦，真的这个肿瘤消掉了，我再来跟大家分享。但是呢，这个月10月份就是乳癌防治宣导月份啊。我记得我2年前的10月还给了自己一个目标，就是我要每天录一则这个节目哦。那次的成效大概就是30天里头我录了20则嘛，好20集。那这一次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超越自己哦，不过有个盼望在我总是好的，好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还是顺着我的内在的声音跟大家分享这个，至少是现在的状况。那我回来之后，回来美国之后，还没有回去看医生哦，但是我持续的有吃药跟打这个停经针，这2件事情我继续做，但是双标靶我停下来了。好，那请不用为我担心，OK，就是以前的节目我们提过，担心的能量其实对于对方并没有帮助，就是祝福我就好了。那如果你对于我的这个决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，我也完全的尊重，我也完全的理解。好，但是我想要说的是。你相信什么，你就怎么做，你会觉得安心，就怎么做。别人的成功案例不见得适合在你身上。好，这个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来成为一个癌症病患，也听了这么多人的故事，寻寻觅觅了好多好多的疗法之后，我。真心的相信，就是你的信心在哪里，你的疗愈就在哪里。如果你对于西医100%的相信，那就 go for it，就是去做。好，但是我想在这一集的节目最后，想要分享一个概念，就是我觉得最容易成功的病人是能够把力量找回来。好，这个概念我记得之前我们有提过。那时候我跟韩伯琛教授一起录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讲说，因为韩老师也认识好多好多的癌友，我们就在讨论说，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痊愈啊？ 后来我们共同的共识就是，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交托给医生跟西药。如果你什么都说啊，医生说了啊，我才能做，或者是说我在等这个药的效果，那你就没有力量，你会觉得很无力。因为如果有一天药物没有效，你好像就只能等待、等待、等待新的药物出来。那自己的力量完全都交托出去，我觉得是非常无助的事情，而且它也不是身心灵疗愈的真相啊。医生是辅助，真正疗愈的关键其实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。那我很想跟大家念一段，我觉得这个是。今天我刚好在整理我的书桌，然后看到一本我姑姑送我的小册子。这本小册子的名称就叫做《疗愈权利》。疗愈这两个字就是疗愈，这个第三个泉呢是泉水的泉，泉水啊，下面有个水，上面有个白字，权利，力是力量的力，作者是。太阳圣德导师，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太阳圣德导师，我身边有一些亲戚朋友也有在接触。那我并不常读他的书，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有巧妙的安排。今天刚好我就这本书也在我手上好几个月，我第一次把它打开来看，结果我就发现，哎，太有趣了，非常的相应，至少在。这一页哦，第一页他在讲，疗愈是趋吉避凶的唯一出路。我就念前面的两段。在疗愈的过程中，一般人大多希望借由医生的开药给建议，然后就能从此天下太平。今天的问题不用待到明天。这意味着有很多人奢望借由药物解决健康以及心理的问题，但是这个方法并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，而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却往往是普遍的现象。那么，谁能够帮我们做好疗愈的工作呢？绝大多数的人总认为，疗愈大概都要靠专家。权威才能够完成。在此强调的第一个重点，疗愈最重要的决定者是你自己。为什么多数人都忽略自己可以主导完成的工作，竟然奢求别人来照顾呢？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总认为只有医生才能够帮助我们。其实，疗愈工作的重责大任是我们自己，而且在疗愈的过程中，以及从今以后的日子里，你与疗愈这一区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好，我就先念到这边了。那，我想他蛮呼应我自己刚刚的分享啊。我今天其实也在跟一位大哥，还有他的太太，跟他们联络。我问候这位大哥，因为他也是癌症病患，那第四期了。那他们刚好最近才做了检查，看报告发现肿瘤变大了。所以他告诉我说，医生要再给他试新的药，所以希望药物可以有效果。那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好熟悉，好熟悉，因为我之前有一位认识很多年的朋友，我每次跟他联络，他也都是在跟我提医生的药没有效果，然后要等新的药、实验的药等等等。那，因为很熟悉，所以我心里头就又有一个有一点点的担忧哦。但是我还是要提醒自己，担忧不是好的能量，我要好好的祝福这位大哥，希望 祝福他能够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，不要完全的依靠西医。他可以配合西医，让西医辅助自己，可是同时也一定要找到其他的路径来疗愈自己的身心灵。饮食跟心理的健康跟灵性的这些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对，那这些都是道理，我自己也还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调整的。对，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分享这些观点，然后一起走向自我疗愈的道路。今天因为时间晚了，我就先录到这边。真心的祝福所有听到我节目的朋友，都能够找到让自己心安、平安的疗愈之法。Namaste，我们下次见。